就是说，是不是拿什么天灾来说事儿哈？这个事情啊，实际上这个观众的心态啊，我们要不要看，不要看，就是说没有受灾的人呢、啊，那个人群呢、啊，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真正受灾的那些人，他们是想看到什么？就是说，天灾发生就是天灾发生以后，或者天灾人祸发生以后，对不对？那么对于真正那些受灾区的人民，他们愿不愿意看到有人在质问豆腐渣工程，有人在质问政府是不是有隐瞒不报？那么对于灾区人民来讲的话，他们是很愿意看到这样子东西的，因为这对他们死去的亲人也是有一个交代，对吧？而恰恰是那些没有在灾区的人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们不要说这些嘛，现在大家都去救灾嘛，好像，因为国内的宣传嘛，它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政府的宣传和中共宣传，还有一个主旋律，主旋律以后呢，就会让有个现象，就是说，让灾区的人民呢，好像感到很痛苦，让没在灾区的人民呢，感到很温暖。哎呀，好像政府很关注我们呢，感到很温暖。上次那个雪灾的时候啊，我就是跟国内的人啊朋友通话，就是感觉到他们觉得这个政府做得很好啊，这个很关心雪灾啊，他们感觉到很温暖。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思维啊，它也有个误区。你比如说一件事故的发生，那医生的责任他是救死扶伤，警察的责任是找到坏人，所以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同时进行，好像不存在不合时宜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豆腐渣工程，这个害死那么多的孩子，所以呢，现在呢，很多人都认可这个事情，但是也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是制度的问题，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这个就是下面执行的一个问题。那你们怎么看呢？
其实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学校倒塌了，旁边的建筑都没塌，就这个学校塌了，那么你可以说是建筑商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地区的这个教室教学楼都塌了，那么那是这个地区的这个管理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发现这次地震余波所及的地方的话，几乎都是教学楼，垮塌的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它是一个制度问题了。实际上，中共的话，在这个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啊，它是制定过一个就是建筑物的抗震标准，这属于国家标准。那么在1989年和2002年的时候都做过更新。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由于这样非常腐败的这种吏治啊，就贪污腐败，才造成了这种形形色色的豆腐渣工程。这个豆腐渣工程和普通的这个楼哈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可以再简单的打两个比方。一个的话呢是刘汉希望小学，花的钱呢比建一般的小学花的钱还少，只不过是它严格的执行的标准，就是国家的这种标准。那么在这个地震中的话呢，所有这个刘汉希望小学一共是5所，人家说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一所都没有垮。那么还有一个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四川的这个绵阳有一个中学，这个中学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校长呢叫叶志平，他不断的就是说用非常有限非常可怜的一点钱，每年5万块钱，大概干了3-4年的时间对这个楼房进行加固。那么等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楼也没有垮。我们这个楼没有垮的话，而且一个人都没有死，因为他也不断的对学生进行这个地震的这种逃生练习，学生很快就逃出去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即使是地震预报很困难，但如果你真正能够把楼房加固的话，可以避免很大程度上的这个伤亡。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日本，就是这样。很多人说教室容易倒是因为教室的开间比较大，这个立柱比较少，这样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垮。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在日本所有的这些人躲到什么地方？他们躲到学校里边去。比如1995年这个神户大地震，这个2007年新泻县大地震，那人都躲到学校里边去，因为日本的学校抗震标准是最高的，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是他们的未来，他们必须要把孩子照顾好。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哈，你就会看到他讲，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现状，如果你要想看它的现状的话，你要看它的吏治，就是官吏是不是清廉。那么如果你要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的话，要看它的教育。这一次这个大地震中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学校先于政府大楼垮塌的这种现状，恰恰说明了中国吏治的腐败和教育的危机。也就是说，中共把中国现在的这个现状跟未来都弄得是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针对法拉盛这次事件呢，有些华人就认为说啊，法轮功一直在比如说在街头游行啊这个退党集会啊什么，揭露国内的这些不好的这些现象，那是不是属于家丑外扬，然后让外国人看不起我们？这不是给整个中国人丢脸吗？
其实这个丢脸不丢脸啊，这是中国人呢跟西方人可能在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其实你就说这么想的那些，比如说大陆同胞哈，你真正去问一下你公司的呀，或者说这个就是西方朋友吧，你说有人在就是为中国的人权啊，或者揭露中共的那些迫害人权的事情呢，或者一些中共的一些腐败行为哈，到底是不是在丢中国人的脸？很可能那个西方朋友会告诉你说，哎，没有啊，他丢最多丢的是党 或者丢的是政府的脸，跟中国人民没有关系。相反，他们因为看到中国人民当中有人还愿意站起来，还要唱，就说唱政府对台戏哈，专门这个监督政府、揭露政府，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公民意识。这是很好，这很为中国人民争光的一件事情。
现在小布什的支持率不到30%，就是70%的人的话都是不支持小布什的，甚至有很多人对小布什的这个伊拉克战争政策有很大的很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说美国人对总统的批评的话是丢了美国人的脸。
不过现在的症结就是说，你在美国的土地上来批评中共，是不是就是把家丑外扬了？
那在中国也没法说呀，就你一说的话，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了。那么当然，我们批评政府帮助中国人民的话，当然是希望中国人民的这个他们的现状能够被世界人民知道，这样他们才能够起来帮助中国人。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这次这个地震中啊，很多人觉得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呢，他们就觉得政府进步了，说媒体也挺透明的，然后全国人民这个齐心协力抗灾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觉得就是看到了这个希望。那你们对这种就是觉得政府进步啊，这个有希望啊，这个是怎么看？
刚才和平先生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对，就是这个救灾是不是有效率的话，那不能是我们没有受灾的人去讲，那得灾民才有这样的资格去评论。你要问问那些压在废墟底下的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救灾是不是有效率。比如说这次中共他就拒绝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援助，特别是在救灾的黄金72小时没有让外援进去，他们给的借口是说道路不通。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温家宝在5月12号、13号的时候就已经在都江堰、什方、绵竹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视察和慰问，到了14号的时候，温家宝就已经到北川跟汶川去视察和慰问。如果说国际救援的力量能够在那个时候及时赶到的话，因为他们有那种非常精密的那种生命探测设备，可以探测到500公尺以内的一切活着的生物，甚至还能区别出来这个活着到底是人还是动物。那么他们有非常专业的那种救生的这个设备，包括搜救犬。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大大提高这个救人的效率。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中共什么时候才让这些人进去的呢？是到了这个远远超过救生72小时，甚至是到了5月18号的时候才让日本人进入到北川跟汶川搜索，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救出来。所以说我想就是我们考察政府救灾是不是有效率的时候，是多应该听听灾民的想法。前两天有一个很有就是轰动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事情，是一个事件嘛，就是绵竹市的这个市委书记，这个当街向这个家长们下跪，受灾的这个家长们去下跪，请求他们不要把这个当时这个绵竹事情的这个灾民的那个惨状啊，包括这个豆腐渣工程的事情呢，向上面去汇报。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当你在说我们不应该去说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或者我们不应该在做什么的时候，可是那些家长他们心里边那种激愤，可能是外人难以想象。
所以这次大地震呢，因为它的惨烈程度哈，确实震出了这个中国人心中的那种善良的那种本性呢、啊，就是、说那种火花啊有出来。因为因为政府嘛，这个党嘛，它也是由这个人组成的，对吧？它有人性的一面。所以你这次看到从政府到这种普通老百姓，都有很多这种志愿的这种，好像就这种从捐款呐、啊，这种志愿工作呀、献血呀、都是非常踊跃的，知道吗？就是说这种它表现的这种症状吧，实际上你跟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它真的是人的善良里面出来了。但是呢，就说这种善良本性的火花能够维持多久，那么这就是说在共产党这个统治下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威胁，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善良的火花啊，它人性的本性呢，它需要一种对生命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珍视生命，这种善良的本性才能够持久。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因为大陆很多的那种 BBS 大家讨论哈这个赈灾的事情，就有一个人就写了个帖子，好像就是说了一点好像大家不爱听的话，结果就大家群起而攻之，攻击他也是反映出你可能对灾区的一种关心嘛哈，看不得人家说不爱听的话哈，那没有问题对吧？你可以去谴责他都可以哈，可是你要读上下文哈，你读出他们那种心态，他们常用一句话就是说把那个人给剁了喂狗。你知道，就是把他这个剁了，给他喂狗吃。就说、
哦、你说在回的帖子，
对对对，就大量的帖子都是这句话，把他剁了喂狗。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然后有人就问了，他说如果这个人哈，就是要被你们剁了这个人哈，就在那个汶川地震的废墟底下，你们救不救他？哎，这就引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知道吗？你救还是不救？那有人就说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拼命去救的那个废墟里头哈，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多的那个人哈，我们要不要先问一下他们政治观点，对吧？我们是不是同意他的政治观点？我们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或者救援队不认同他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救这个人？所以这就引出一个很大的话，就是说，因为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挂帅了，就是说我不认同你的政治观点，我不认同你的什么观点的时候呢，我对你的生命是不珍惜的，就还是一种阶级斗争嘛，一种敌我矛盾，知道吗？整个民族还是以发财作为唯一的信仰， 那么你说这个善良的火花很快就会熄灭。
对，刚才贺斌先生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再想起来，就是人正一个人真正对生命的珍惜的话，它是普世的，它不会说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有所改变。如果我们要看一看，就是现在大陆有很多的人啊，就是像这个异议人士啊、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因为信仰和言论的原因，被关在了这个劳教所或者是监狱里边，受到很残酷的迫害。如果说你真的对人抱有同情的话，那么我想，如果你能够对这些人也能够抱有同情的话，那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普世的同情。可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一致抗震救灾了，是不是？但是共产党却在同时的话大量的抓捕这个法轮功的学员。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很多人呢光看到政府在这个地震发生以后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地震的话已经造成了70,000多人的死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地震前中共做了预警，或者说他对这个地震的这个教室啊做了这样的加固，或者对建筑物做了这样的加固，对居民进行过逃生的演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像青龙县的奇迹，比如说只有几个人死亡，或者只要几十个人死亡。所以我们不管现在看到政府的救灾有多么的好像表面上竭尽全力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有几万人本来他们是可以不死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大背景考虑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祸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么在法拉盛所发生的一些就是事件，就是围绕这个退党有关的事件的话，我想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次国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共产党救灾以后呢，很多人就说我们感谢政府，甚至感谢哪个领导人。其实呢，作为一个政府，它是由老百姓纳税来养着的，它就是做这件事的。一旦出现灾难，它去把它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它的错。
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觉得，就是在西方社会中，大家这个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这概念是蛮强的。另外就说到这个希望的问题啊，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在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历史上这50多年，好像民众经过了很多次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你不说远的，不说了那些那么多运动，就说六四，当时我知道，就是那真是万众一心，在北京小偷都说要罢偷，支持学生，市民给学生免费的送水啊送吃的，那是一种希望。但是六四过后，我们都看到了希望到失望，甚至到绝望，所以人再也什么都不信了。在中共这个无神论的影响下，对人的生命不重视啊，那个暴力啊，它真的是对这种人性是一种摧残。所以这个人性的火花能闪耀多久，确实是让人担忧。
这次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法拉盛事件的纵横的关系和它背后的一些因素。那么不管怎么说，引出大家一些思考。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张天亮先生和贺斌先生，也感谢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
再见。